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救恩，也用你的话，你的真理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明白你的作为，让我们自己也可以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求主用你的话继续来开启，来带领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课，也是最后一章啊，第66章。那到66章我们整个以赛亚书就讲完了。那我前面讲过，以赛亚书呢好像旧约的先知书，虽然它写在公元前的700年，但是呢他所讲的所有的事情是有关整个人类历史一直到世界末日的很多的预言。那到了66章呢，到了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那这个最后一章呢和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有一点像。在圣经当中呢，最后一章和连续剧的这个大结局呢不太一样。那通常如果你看连续剧，它到了一个剧情，到了最后大结局就是一个结果告诉我们。但是呢圣经不是这样，圣经的大结局通常写在最后一章的前面。比如说以赛亚书它写在65章，启示录写在20到21章，22章它放在最后，以赛亚书66章放在最后。那这一章圣经到底要说什么呢？这一章的圣经是叫做最后的警告。那这个是圣经的特点，是启示录的特点，也是以赛亚书的特点。那为什么他把最后一章要放成最后的警告呢？可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如果你看电视连续剧看到大结局你就结束了，你就洗洗睡了，跟你没关系了。那圣经不是的，圣经当他预言到那个大结局以后，然后让那些所有知道这些预言的人预备自己，好叫我们在那个真正的结局的当中我们是得救的，而不是被灭入到将来地狱里面的。那这是圣经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包括很多的新约书信到最后的时候都是发出最后的警告。那这个最后的警告是对活在地上的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两个意义。一个，我们活在地上，我们需要实现那个大结局当中上帝给的祝福，叫天国永恒的救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呢他把结局都写好了以后再告诉我们，你要预备好哈，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了，结果都告诉你了，那你要有好的预备。那这是一个要点啊，最后的一个警告。那另外一个要点也是对我们最后的一个恩典，警告是带着恩典的。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恩典，他也不会警告我们，我们也不会听到他的警告，跟随他的带领就不会了。所以这个最后的警告不是让我们觉得害怕，让我们觉得恐惧，而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实在施恩给我们，给我们发出最后的警告，让我们在这个警告当中能够听从并且回应神的带领。那这个是以赛亚书66章包括启示录最后一章的很重要的意义啊。很有趣哈，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天讲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不是我刻意安排的啊，他就时间排序排到12月31号就讲到了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蛮有趣的一个一个叫 coincidence 啊，是一个奇遇啊，就遇到了这个时间。那在这个里面呢，在最后的警告当中呢，它一定包含着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呢是总括性的，这个信息呢也有群体性的、个人性的都有。所以在以赛亚书的这个66章的里面呢，它有九个大的要点。它一共是有24章的圣经，有九个大的要点来形成整个66章的经文。那第一个要点呢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要讲什么呢？要讲谁是上帝真正拣选的人，或者说我们被上帝拣选以后，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那这个在信仰当中的一个总结，只有两节的圣经就总结出来。那第一节他说呢，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所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那这个里面讲到什么呢？上帝把以色列百姓，把所有的信徒都带到了造物主的面前，造物主和信徒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互动，他把这个大的原则讲出来，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那一个真正跟随神敬拜上帝的人跟拜佛有什么不同呢？拜佛呢，你要给他赛树金身，你给他什么造什么大雄宝殿啊？你给他什么这个东西，供这个东西，供那个东西。上帝说，我根本不需要你给我任何的东西，这些全都是我造的，天地万物都是我造的。那他是造物主，我们的生命都是他给的，我们所能拿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造物主他造了以后给我们的，那我们给上帝一点意义都没有啊！这个比这个我们做父母的给钱给孩子，孩子用我们的钱给我们买个礼物还没有意义，那没有意义的。那为什么上帝还让我们造圣殿？为什么上帝还让我们敬拜他？那这个里面要所有的敬拜上帝跟随上帝包括以色列人，他们要知道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是透过物质，透过我们做了什么取得上帝的喜悦，我们做什么都没有意义，都是上帝造的。那这个核心的含义，所有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在圣殿里敬拜的含义，都是和上帝要建立正确的关系，这个是绝对的原则。那这些所有的敬拜都是途径，我们透过这些途径和这位造物主建立正确的关系，那这个正确的关系是使我们能够讨他的喜悦，并且在他救恩当中被他得着，我们真正得着天国永恒的救恩，这个是原则。那这个原则在整个信仰历史当中，很多人包括以色列百姓包括现在的教会，很多人都经常产生偏差。比如说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觉得把圣殿建立的宏伟，献了很多的祭，用了很宏大的宗教仪式，好像就解决了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是错的。包括后来的新约时代，福音传到了外邦啊，这个亚弗的后裔，他们很多信主了，建立了大的所谓的教堂，比如说啊，所谓圣彼得大教堂啊，现在在梵蒂冈的非常宏大的教堂建起来，看起来很宏伟，就觉得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这是错的。也包括我们现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为上帝做了这个，我们传了这个福音，我们做了这么大的教堂，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工，我们又去扶贫，又帮助这个帮那个，就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这个也是错的。这一切都不是真正上帝要我们跟他正确关系的根基。那这一切都是要实现我们和神有正确的关系，而不是我们拿什么东西给上帝。这个呢，在我们人和上帝关系的当中是非常容易出现错误的啊，因为人在日常的交往当中都是用贿赂的吗？啊，用给他什么东西呢？啊，现在这个大老板，我虽然给不了他什么钱，但是我捧他一下，他也觉得很开心，我就跟他有交换了。这是世人活在地上，所有的人和上帝没有交换的关系，我们拿不出任何的东西跟上帝可以成为交换，没有可能的。那这个信仰是上帝他要救那些他要救的人和他建立正确的关系。那这个正确的关系的核心要点在哪里？后面，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上帝看顾的是这样的人，真正的敬拜是这个含义。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真正敬拜是和自己的生命与上帝的生命之间有正确的连接。 那这个正确的连接一定是和我们的悔改密切相关，因为我们和上帝有错误的连接，是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骄傲，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错的，所以我们落在死亡的里面啊。说这个世界世人说我没有罪，我说你没有罪，你不死给我看看，上帝造人是不死的，你现在会死，你活一百年或一千年你会死，你仍然是有罪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谁敢说自己没有罪，你不死给我看看，是吧？你一定是有的。那这个要点是在这里面，那悔改是真正在上帝面前悔改自己的罪，得到上帝的救恩，这个是建立正确的关系。那上帝的话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上帝的话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归向他的媒介。所以因为上帝的话而战兢的人，这个和上帝的关系是正确的。那有关这个事情的认识呢，我觉得在旧约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经文哈，比如说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第十章，在公元前1400年，摩西就有这个认识。第十章第十四节，摩西说，看哪，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那这个是公元前1400年以色列他们的祖先对上帝的认识，他们对造物主的认识，这个区别于所有的异教，所有的外邦人的迷信。那外邦人的迷信和这个都没有关系啊，他们和他迷信的对象都是一种的交换的关系，或者利益交换，或者什么这个给他这个这个夸奖的交换，都是这样子。那上帝不是的啊，这是一个要点。这是摩西认识。在列王记的第八章27节，列王记上八章27节，这是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怎么祷告呢？他跟上帝祷告说哈，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宇呢？那所罗门对上帝也有正确的认识，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宇宙万物，我说时空都是上帝造的，所有的存有都是他造的。那我们拿什么东西给上帝去做交换呢？那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也引用了这段经文，第七章的49节，这里面司提反引用了所罗门的话，然后到49节说，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那这就引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那上帝在66章一开始就把这个信仰的核心讲清楚，把他到底是谁，人和上帝之间到底怎么定位，先把它讲清楚。那这个定位准确了，我们这个信仰才会有真正的信仰，这个定位错了，那个信仰一定会错的。那如果我们把上帝当成一个菩萨，当成一个什么神，当成那个什么萨满神，这个完全都是错的，是吧？那上帝他是造物主，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物质交换的关系，不是任何功利的关系，是我们在他面前虚心痛悔。那这个虚心痛悔呢，是讲到邻里贫穷啊 the poor in your heart。 那这个邻里贫穷是什么？是我们反思，我们来体察我们的内心，我们里面是空的，我们里面是穷的，我内心里面是穷的。那这个状态啊，我就说现在中国人这个口袋里满满的，这个心里面空空的，就是这种状态。他整个生命的状态里面是空洞的， 外面所有的装扮，所有的钱财都不能填满里面的空洞，那这个是虚心。然后痛悔，为什么会这样空洞？因为有罪，因为离开了造物主，所以我们的灵是空虚的。好，这是一个状态。然后第三节到第四节讲什么呢？讲到假的信仰啊，这个号称耶和华的选民却不是真正信上帝的，号称是基督徒却不是真正信基督的，这样的情况非常多见，在整个信仰历史的里面非常多见，不是少见啊！我再次说，基督信仰绝对没有大跃进的这样的一个所谓说法，你只要挂了基督徒的名，你就是基督徒，不是的，你必须是真正信，你只要是耶和华的这个所谓的选民以色列人，你就属于上帝的，没有，这个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第三节，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宰牛是献祭，献祭呢是要解决自己罪的问题，用牛呢来代替自己的罪，那杀人呢是犯罪的，但杀牛献祭是赎罪。那上帝说呢，如果你不是忧伤痛悔毁掉你的罪，你宰了牛就跟杀人一样，你所有的献祭没有意义。就好像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啊在教会里面侍奉啊，包括我们上个主日我们有唱诗歌，唱得非常好，但如果我们的生命状态不对，你那种诗歌在上帝面前不被悦纳的，就是人听听而已。那个核心一定是对的，你的生命状态是对的，然后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那都是你要做的是这个事情，实质上却是反的。献供物好像献猪血，那以色列人他是不吃猪肉的啊，外邦人可以吃的。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拜偶像是十诫里面严谨的，但你在那边烧偶像，乳香好像敬拜神，但实际上是拜偶像。那这些的所有的错误的虚假的所谓的信仰，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又回来了，这等人卷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心可憎恶的事。那最终的结局又回到了我们的生命状态，我们是按着神的教导，按照他的话语，带着敬畏的心去遵行呢，还是凭己意任意而行？那如果是凭己意任意而行，我们所产生的一定是行可憎恶的事。那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一直是讲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通向死亡。人以为正的事情，在上帝圣洁的上帝面前是作恶的，会走向死路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落差啊，心里行可啊喜悦行可憎恶的事啊，那这个是人的状态。在对的一个信徒的生命的状态里面，当我们心里面想到可憎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喜悦，一定是恐惧的。我们会想，有的，我们心思意念会有问题的，我们会有这个贪心出来。那耶稣说，你见到这个妇女动了淫念，你就是犯奸淫，那这个是你里面心里面有罪的。但如果是不信主的，不属于上帝的，他越想他越有滋味，他越想越享受，然后他就付诸于行动了。但如果是属于上帝，他想到以后他心里边的反应不是喜悦，而是羞愧，而是在神面前要悔改，要求神保守我不至于去犯罪，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所以表面的那种所有的宗教的这种的行为，如果没有内心生命的结合，没有意义，是变成虚假的信仰。那真正的信仰是那些所有的外面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和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一体的，那这个信仰就是对的。我们心里面所喜悦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对真正信主的人的一个拷问。我们是信主的，每个人都是基督徒啊，在教会的里面，你心里喜悦的是什么？是喜悦的肉体的恶事，是世界所追求的那些的恶的事情，还是喜悦上帝所教导的圣洁公义的事情？你喜悦什么？那这个就表达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到底拣选走什么样的路。 那我们心里喜悦什么，我们就会走什么路，一定是这样，对吧？心里喜欢就去做了嘛，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心里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不是属于上帝，如果不是按照他的话来喜悦，我们就会跟随自己的肉体去喜悦，就会跟随自己的私欲去喜悦，就会这样。那产生的结果就是恶事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你看着世界发生战争啊，这边打那边打，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是发动战争的人，他心里面喜悦的，他很想干这种事情，否则为什么发生战争呢？发动战争呢？那个事情是恶的吗？当然是恶的，是吧？现在所有的吃瓜群众都知道，你发动战争就是恶的嘛。但是呢，他根本就不在乎你嘛，是吧？那世人就摆在我们面前，那些所有的什么世界级领袖，什么这个大帝那个大帝，都是恶人，摆在面前，因为他心里喜悦的是恶的，他就行出恶来啊。所以这个时代分辨罪恶更加容易。好，第四节，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啊。那这个里面呢有意思了，这句话呢上一章也讲过，那这里面再次重复，那他们行恶，行他所喜悦的事，上帝说呢，我呢就拣选迷惑他们的事，让他们陷在迷惑的里面。但是到底他们自己走到迷惑的里面呢，还是上帝让他们陷在迷惑的里面呢？那这个就有意思了。如果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上帝会赐给我们真理，会光照我们，让我们脱离原来旧的生命的迷惑，能够走在光明的里面。那如果我们在跟随上帝，本来可以走到光明的里面，我们仍然心里面喜悦作恶，拣选自己的道路，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假的虚假的情况，上帝就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上帝弃绝他，会让他在他的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这样的人是被上帝弃绝。如果上帝要救他，仍然可以救，让他回转，但上帝不救他，上帝让他继续的这样下去，他就永无回头的可能。就讲到上帝的弃绝，上帝拣选他们迷惑的事。那这个呢就回到了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上帝呼召以赛亚，然后第九节，然后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得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使他。上帝要救人，一定可以救他，上帝要不救他，他一定没救了。这个绝对性是从上帝绝对的权柄出来的。那这句话如果是临到了本来被上帝所救以色列选民，本来被上帝赐给恩典，我们作为基督徒信主的，我们仍然是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一旦落入到上帝的弃绝的里面，他就永无回头之路。那这件事情就可怕了啊。我们今天啊，早上一个弟兄最早来了以后，他发现这个教会一个人都没有，他就有点疑惑啊。他说，是不是都被提了呢，就剩我一个人呢？吓了一大跳。后来一发现不是这样啊。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没有被迷惑的人，他仍然对自己的信仰，对他的得救很重视。那些被迷惑的人是什么呢？他完全不重视，他甚至在一边败坏，一边觉得他是很好的基督徒，他是很好的牧师，他一定会得救的，会这样的。所以将来在主再来被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我们眼见我们所判断的非常不同的地方，会让我们跌碎眼镜的地方。那天国不需要戴眼镜了哈，那个所有的眼镜跌碎都没问题。那会让很多人跌碎眼镜的时候，那个人原来他没有跟我们在一起，那个人他那么有名，那个人那么有影响力，原来他在地狱的里面。那这个是在上帝权柄当中，为什么他说要存敬畏的心， 那后面他说，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末日的审判，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又重复前面几章圣经上帝一直讲的，我呼唤人要答应，我说话人要听从的。上帝呼唤用圣灵感动，他说话是圣经啊。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基督徒，当上帝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有没有听从呢？有没有听从圣经呢？那这个是在上帝面前到底能不能够行他所喜悦的，还是拣选自己的道路行可憎恶的事的非常重要的分界点。能够行出义来，必须是听从上帝的话，按照他的话去行，那才是义。所有的和这个不同的都叫做恶，那这个要分辨啊。所以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信徒，为什么我们要凡事寻求遵行耶和华的旨意，是大卫叫做合神心意的人。要学习圣经，你要读圣经，要研读圣经，最后你所信的是唯独圣经啊。所以我一直跟信徒讲，你的信仰是圣经这样说，一定不能是高牧师这样说，孙牧师这样说，这个牧师这样说，那个牧师这样说，那不是你的信仰。因为你不是靠这些人得救的，你是靠着耶稣得救的。耶稣怎么说，那个才是你得救的途径。你的信仰的里面一直应当是圣经是这样说的，这是我的信仰，唯独圣经。 OK， 好，第五节蛮奇妙的啊，到第六节。第五节说什么呢？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有一批人会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战惊，会看到圣经以后非常的认真，非常的重视，是吧？一听到看到圣经这么说，我就很紧张，或者说我就很重视，觉得哎，经上是这样说的啊，我要谨慎，我要小心。然后呢，当听神说，神说什么呢？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他说什么呢？你们这些敬畏圣经的人，按着圣经的话去遵行的人，你们周围的弟兄同样号称信主了，他会恨恶你们，会赶逐你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光景？以赛亚当时的时候，那个时代，那些的先知是被以色列百姓赶逐的，因为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耶利米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西结说耶和华这样说，那些百姓就赶逐他们，那甚至以赛亚被杀掉。那在新约的时代，如果你说圣经这样说，也会被赶逐。罗马天主教曾经杀了很多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人，他们回归圣经。马丁路德他贴了99条在教堂的这个门上，他说罗马教皇、罗马天主教，你们是错的，圣经是这样说。他们就发追杀令，要杀马丁路德。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结合，号称信上帝的人反而是逼迫那些真正信上帝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耶和华言语而战惊的人反而被那些人逼迫。为什么这样？因为你一旦强调圣经的绝对性，就会让他们觉得他们是错的。就是耶稣说我来了，他们为要杀我，为什么要杀我？因为我显出他们的罪来，所以呢，人就要杀他。在教会，在信仰当中是一样的。各位弟兄姊妹，当你准备预备自己，我要绝对坚守圣经真理的时候，你要同时预备，你可能要被逼迫了，而且这个逼迫是在教会内部。这个是这节经文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那在这个当中，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更靠近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时代。在末日的时候，全世界败坏不信的人， 整个教会也走向败落。那真正少数人能够守住圣经真理，多数都开始偏离。到今天这个时代，你看多少号称教会的接受同性恋，你就知道这回事了。那个是上帝绝对憎恶的，号称教会的还接受，你就知道整个的时代，整个的教会跟世界现在是为友，那就与神为敌了。那这是雅各书所教导的，那这个情况一定会出现。所以信主的人守住圣经，预备好要被逼迫，要被赶逐，然后因我的名赶出你们。这些人是说，我为了耶和华的名，我为了信仰的名赶逐你们。然后他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那这个呢，中文翻译有一点点问题哈。他说愿耶和华得荣耀，然后呢，不是得见你们的喜乐，得见你哈，不是你们哈，这里面不是你们啊。愿耶和华得荣耀，我要荣耀上帝，我愿意神因为这个缘故喜乐。你看我为他多忠心，我为了他的缘故把这些人赶出去，清理出去。那这个是时代的问题。那些逼迫排挤遵行圣经真理的人，他们觉得在荣耀神，他们觉得在讨神的喜悦，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的景象啊。而那些真正因为神的话战兢遵行圣经的人，反而被赶逐。那后面上帝给结局，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这些人最后是蒙羞的，不是现在就是将来。现在没有蒙羞，将来一定会蒙羞的。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说这些人会和作恶的人一同灭入审判，66章后面会讲的。好，虚假的信仰。然后后面第6节，有喧哗的声音出自于城中，有声音出自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他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那这是讲到大审判。在这个世界当中呢，那些什么都不怕的人，将来有一天他会怕的，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审判，那个末日的审判一定会临到，那个临到以后所产生的这个冲击是非常的强大的啊，一定会临到。所以末日大审判在整个的这个西方社会是一个算是一个共识吧他们叫做 Doom Day 啊，在英文的词里面专门有这么一个用词叫 Doom Day 啊，也就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世界的末日他们一直有这个概念的。但是呢，这个概念是否他们引起重视，那就不一定了但这个概念他们是有的。那末日审判一定会来到。那后面呢，第7节到第9节讲到应许。那在这个所有的有关于属神和不属神的，我说它切两条线哈。首先属神的不属神的先切一条线，是不是上帝选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没有机会信主的，那这些人呢是绝对不属神，他们呢一定会在末日的审判当中，将来灭入永恒的地狱的，这是一定的结果。但是呢，上帝的责备不会用圣经责备他，因为用圣经责备的一定是被神拣选，然后在教会的里面作为信徒的，上帝会用圣经责备他。那责备的含义我刚才讲过，有提醒，有上帝的恩典。那在这个当中，被他责备接受悔改和被他责备不接受不悔改的，那又变成2分。那些不悔改的就和那些不信的一样那这个里面讲到这个光景。那在整个光景的当中，上帝他绝对的掌管是第7节到第9节，他从头掌管到尾所以讲到生产，他用比喻你不能不可能国一日而生嘛这个他用生产生男孩这个含义你怀孕要10个月嘛，不可能一下子就生出来，但是呢上帝要让这个实现就一下子就实现了，这个会的。 那这个事情呢会引到什么呢？引到现在的以色列。我们现在以人的眼睛看以色列，那绝对是没有希望的， hopeless。 那一个所谓上帝选民的国家怎么可能全部归向上帝呢？他们现在目前的光景是一塌糊涂的啊！前段时间以色列他们要颁出一个法律，要禁止基督教在以色列宣教，就在哈马斯战争之前，那个法律在施行之前就发动了哈马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法律被搁置也是被哈马斯战争把这个法律把它搁置掉了，否则那个法律会实施的。你看呢，这个以色列国他们抵挡耶稣，包括哈马斯这件事情在历史当中发展的那个时间点都和他们和上帝的互动有关。那互动不对，上帝就要惩治他。当然上帝不会毁灭他，会毁灭外邦，不会毁灭他，会救他，但是犯罪一定会惩治，哈，这个原则是在这里。然后呢，他们怎么有可能？有可能，七年大灾难来了，那个三年半，他们就会全家悔改的，他们会的。这个是以色列，上帝给他们特别的恩典，上帝说就可以把他生出来。我们外邦人挺难的，啊，我自己做牧师做这么多年，我自己看这些外邦信徒，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教会的当中，在真理教导各方面如果是可以够用的话，你大概承担起来大概需要七年的时间啊，挺难的。对以色列人三年应该就可以，我们外邦人要加倍的，中国人真蛮难的啊。很多人信主信了十几年还对永生这件事情模模糊糊的，有没有永生这个事儿不知道，还到这个状态呢，那这个是问题。但以色列可以，上帝说我这样做会坐在他们身上。好，然后第十节一直到后面的第十六节讲到耶路撒冷，上帝对他的应许说，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乐，因为上帝会在耶路撒冷要实现他的救恩。然后你们为他悲哀的要和他一同乐上加乐。为耶路撒冷悲哀的为什么还会有快乐呢？因为你是按照神的意思为他悲哀，将来上帝赐的快乐就属于你。那上帝对耶路撒冷的祝福，后面的这个经文呢我就不多读了哈，一直到第十六节，好，到第十四节。那十六节又再次讲到审判，说看到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那这个审判在末日的时候，特别在七年大灾难会非常的明显。所以七年大灾难的时候，整个地上的天象都会改变，你无法想象什么叫做太阳都不发光，月亮好像这个毛布一样，你无法想象众星会落在地上，你无法想象现在落一个小星星都吓死了，不要众星的啊。那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这些天象都会改变啊，都会有巨大的那种灾难临到这个地上啊。那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啊，就和这个无关了啊。啊，最主要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提的时候，我们要被提到了啊。没有被提那就有关了啊，有被提就和这个无关了。那但是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会经历到那种可怕的灾难，那这是有的。好。第十七节这一节是很重要，他说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进入园内，什么人？耶和华的选民，我们叫做信徒的。然后呢，跟在其中一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赠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够清楚了吧？这节经文够清楚了吧？属神的选民，叫做信徒的，叫做信耶稣的人，这节经文够清楚了吧？已经被上帝分别为圣了，已经被神洁净了，已经进入到耶和华的园内，本来是属于神的国，走天国的道路，将来属于将来天国永恒的，本来应该是这样，却跟在其中一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不是吃猪肉就有问题啊，外邦人是可以吃猪肉的，这个专门对于比较以色列人，是讲到他们吃不洁的物，他们贪爱罪恶的，用这个来讲的。 那这些人会和前面第十六节讲的那些的审判灭亡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当初这个 Larry King 美国的那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主持人啊，曾经问这个 John MacArthur 电视采访啊，他说这个啊 MacArthur 说我是犹太人， Larry King 是犹太人，那圣经不是犹太人都得救吗？ MacArthur 说圣经没那么说，圣经什么时候说所有犹太人都得救？没这么说，上帝要救所有的犹太人，但不是所有人都得救，没有，那一样，包括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信主了，受洗了，归入到主的名下，到底有没有得救呢？啊，原来有个叫 David 啊，现在他去世的，在美国，在这个曼哈顿，他有个教堂，很大的一个教堂，他诗班有300多人在里面唱诗，然后教堂里面人很多。他在那边布道宣教，然后他讲道，他说他每次讲道都是幺零，他说幺零一下，然后讲道就是讲的是末日的审判，你们在上帝面前的这个应当怎么样的一个预备。然后他跟诗班的人说，你们今天唱诗的人哈，如果你不好好跟随主，将来也是要下地狱的。那个诗班站在那边 OK 哦，这样子啊，是，那这是圣经，这样的话出来不是让人难受，是叫人警醒，不是让人遭灾，是叫人蒙福的。所有的来自于圣经的上帝所启示的警告的话都是恩典。我讲到这是上帝给我们恩典，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恩典当中能够被上帝得着啊。那这个是17节。好，第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那为什么讲这节圣经呢？上帝知道所有人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上帝怎么审判人呢？那我们现在这个在大陆流行一句话叫做杠精哈，说这个人特别会跟人家杠，怎么说都是自己有理哈，没理可以说成有理的啊，特别会说的。然后呢，也有叫做演帝哈，很多人很会演戏的哈，这个政客也是演帝，演得很像，你看不出来呀。上帝说，每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和所有的行为一丝一毫，我都知道。啊，上帝的知道，因为他是造物主，他对所有人的行为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啊。他们曾经讲过一个事情啊，说这个声音在地上讲，你讲了一句话，声音越上走，声音会越大啊。你觉得声音很小，越向上走越大，到了天上，我的声音会扩得非常的大的啊啊。所以耶稣说的，你在这个房里面，福尔所说的，在房顶上被宣扬出来，是有这种声音的原理的，它会越来越大。上帝在高天之上，你讲的一点点的小话，心思意念一点点，在上帝这边都变成无穷大，都是赤裸敞开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在上帝面前都哑口无言。上帝审判人不单是他的绝对的能力，也是他绝对的公义。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心思意念他都看见。然后第19节，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和路德和土巴。那这些是当时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哈，我就不一一列了哈。大概属于西班牙了，有的在这个埃及了，有的在这个北非，大概这一串的地方哈，这些的国家。那他专门讲到在这个当中呢，没有看见我列国的荣耀，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那这节经文讲什么呢？我自己看哈，还有后面的经文，我讲到后面哈，讲到福音会在地上传，是传给以色列百姓的。然后呢，20节，他们必将他们弟兄从列国送回，成为他们，使他们骑马或坐车或坐轿或骑骡哈，是讲到很好的一个护送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件事情目前没有发生哈，现在全世界散居还有很多犹太人在全世界各地，还没有列国都把他们送回去。那将来7年大灾难以后会送的，他们会回到耶路撒冷的，会有基督的国度的啊。 那个场景是非常奇特的场景哈，我们现在没看见，将来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呢，二十一节这一节呢，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那这节经文在讲什么？那这节经文呢有一些的解释哈，我看一些解经书哈，有一些的解释，比如说他们说有可能是讲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说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是呢，这个经文显然他是说，我必从他们中间取人。那已经送回来的中间取人，那这个到底怎么解？我讲我的答案，144,000人。启示录当中有144,000人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全地给犹太人传福音的144,000人。那他们呢，好像祭司和利未人一样来传递神的话，然后全地的人都回到以色列，是讲这个。OK， 好。那最后一个点叫新天新地末日，22节，耶和华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啊。然后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到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恨恶他们。那讲到地狱的审判，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啊，在马可福音九章，主耶稣专门讲到地狱的光景，是用比喻的。那为什么叫比喻呢？如果是尸首，那有虫有火就没有意义嘛？那这个对尸首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没有感觉了嘛。那叫做末日的什么？在地狱当中，人是活的，但是呢，在生命的层面他是死的，所以呢，他们有虫是不死，是一直的腐烂。讲罪恶一直的延续，火是不灭的，讲到他们一直的受惩罚，是永远不止息的。我无法想象，作为一个人是活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过病没有啊？你生了病盼望的是什么？我能够尽快恢复健康，我实在恢复不了健康，我干脆死了算了，因为一直承受痛苦，这个是很难去想象的事情。但在地狱的里面是永远的刑罚，永远不止息，永远没有机会停止，永远没有机会回头，我想的都觉得害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那个里面是一个永恒的状态，永恒的刑罚，没有机会回头，没有机会摆脱，这个是我无法想象。这是对地狱的描述。那为什么传福音要特别的用心？为什么对信仰要特别的重视？啊，上次这个 Roland 传道讲过，美国一个牧师讲一篇道，下面信徒就觉得很恐惧，讲到地狱的审判，那个可怕的情况可不是人肉身能够想象能够体会的，是这样子。那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的，最后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凡有活着的人都必憎恶在地狱里面的人。这句话在说什么？这句话在说，当人灭入到地狱里面以后，他是可憎恶的，他再没有任何值得人去挂念，值得人去思念，值得人惋惜的地方，没有了。我们的亲人可能会去世，去世的时候，在肉身去世的时候，我们会有挂念，会有思念，会觉得他跟我们在一起互动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值得怀念的地方，很多好的地方，是因为基督的恩典托住他。但是一旦他进入到地狱的里面，基督的恩典没有以后，他在里面会变成100%的恶，一点点良善都没有，一点点值得挂虑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在天国里面，所有得救的人不会因为在地狱当中你所看到你的亲人朋友，你心里有任何的痛苦的感觉，你不会有的，因为你会看到他是可憎恶的。这个是地狱的光景。所以有不少人 包括华人，他们的亲人去世了，没有信主，他们心里很难受，说将来这个我在天国我怎么能安息呢？我的亲人在地上，在地狱的里面那么难过，干脆我陪他去地狱算了。这个看法是完全错的，在地狱的当中不会有任何的良善，他会100%的被憎恶。所以我说，如果我们为死去的亲人还心里面有所放不下，你还不如把现在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活的人身上，现在还活着，好好的给他传福音，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得救，不要落入将来永恒的地狱，100%的恶那种的状态。这个是对我们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是以赛亚书最后的一节圣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神不在乎殿宇，但看顾虚心痛悔因他话语战惊的人，为何还叫人建殿呢？为什么还要建圣殿？我们还有教堂呢，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成就人和上帝有正确的关系，不是把这些的东西献给上帝给他看，和上帝做交换，没有任何的可交换的地方。第二，为何表面行善的信仰行为不能产生真正的敬虔，还会使人持续犯罪呢？假冒为善的虚假的信仰不能让人活出良善，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他表面的信仰，虚假的信仰，内心里面还是恶的，他仍然会去做恶的，人会按照他喜好的去行。这个原则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到天主教有些的那个神父让人看起来很 nice 啊，很怎么样很怎么样，私底下是这个恋童癖的啊，很多的性犯罪的，它里面还是罪的啊，没有意义。第三，敬畏耶和华言语的人为何会被弟兄恨恶？为什么会啊？因为你敬畏神的话，就显出他不敬畏神的话，所以他就恨恶你，很简单。那你用你敬畏神的话所呼出来的义光照出他的恶，他就恨恶你，就是这样。那指出别人犯罪，最后是被人报复的嘛，就是这样子啊。被号称因耶和华的名的赶出，是吧？这教会内部嘛。那当初这个他们钉死耶稣的时候，钉死他，以为他们在敬拜神、荣耀神嘛，这是一样的。第四，赶出敬畏神教导的人，为何还以为荣耀神、讨神喜悦？为何会终究蒙羞呢？会的，他将来会蒙羞的啊。第五。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人进入神的家中，为何还会跟从玷污啊沾染污秽的这些人？分别为圣已经信主了，成为神的选民了，还会犯罪吗？还会跟从犯罪的人们？会的。所以假教师敌基督在教会里面横行的这个时代啊，很多人会的。第六，违背耶和华的人最终灭亡，落入地狱，为何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落入到地狱的是100%的恶，没有任何值得牵挂的地方啊！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后面填空题，第一个，信仰本质是要人听从神的话，信仰本质是要人活出神的话，听从他的话，活出他的话，是真正离开旧的生命的这个罪，活出新的生命的义啊！这个是信仰的本质。第二，虚假的信仰不会产生敬虔，虚假的信仰只会产生罪恶。虚假的信仰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好，底下是作恶的啊！现在所谓的大善人呢，那底下的情况你不了解。第三，坚守圣经会遭不信的人反对，坚守圣经会遭假信的人反对。你守圣经吧，不信的人会反对你，假信的人也会反对你啊，都会的。第四，妥协圣经会落入信仰的羞愧，妥协圣经会落入生命的羞愧，妥协圣经最后活不出圣经要求的圣洁的生命，会羞愧的。第五， 能够得救是得到神分别为圣，能够得救是跟从神分别为圣。啊，要跟从神，持续的分别为圣。第六，世界尚有基督托住的良知，地狱没有基督托住的良知。地狱里面没有良知的，完全的恶。好，那我们以赛亚书呢就讲完了66章的圣经，从第一章讲到66章啊，我们从今年大概4月份嘛讲到现在啊，就把它全部讲完了。这卷书呢在旧约当中是应当说非常重要的书卷之一，也是章节最长的，除了诗篇以外。那这卷书里面讲到了上帝的救恩的原则，讲到对以色列百姓的警告和审判，讲到上帝在将来的救恩和末日的审判，是公元前700年就已经写了以赛亚书，直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已经发生，很靠近以赛亚书后面结尾的部分还没有发生，非常靠近。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以赛亚书当中看到上帝的作为，能够活在他的话语的当中，能够走蒙恩的道路。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你将以赛亚书赐给我们，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特别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更要坚守住那个纯正的信仰，能够在主的面前敬畏你的话，能够在你话语当中建立敬虔，能够跟随你真正进到天国的永生。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